那接下来我为大家读出今天的经文。我们打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当时是在跟法利赛人交谈，他交谈当中呢，讲到了这个故事。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啊，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们第二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永生，他也提到宣扬基督以及基督的职分，就是叫罪人与上帝和好。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彼得，我是教会的牧师，负责小孩和青少年。那如果我们还不认识的话，希望正式聚会完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彼此认识。那过去几年与 Aaron 和周弟兄一起工作，见证他们在教会当福音学徒期间的成长和成熟，我非常的开心。 他们作为人成长了，他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成长了。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喜乐。那现在我们差遣他们出去，继续接受福音学徒的培训，他们要到神学院里参加培训。他们两个人离开的 Lakes 教会，离开的 Lakes 教会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放下自己在教会的事工，前往悉尼上神学啊。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将要做出非常多的改变。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呢？是因为他们相信天堂和地狱是真实的，并且每个人都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得救。但我首先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有关西俄维布鲁的故事。他是美国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秘书，他在同一份工作中坚持了68年。他过着简朴谦虚的生活，他从小得了抑郁症，所以他很清楚缺乏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的生活啊非常节俭，甚至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那天，当时整个城市的交通将近瘫痪，他都没有花钱坐出租车，而是一如既往的挤公交，因为他觉得在那个时间点搭计程车的话太贵了，太浪费了。当他96岁高龄去世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分割财产的时候，大家发现他一生居然积攒了1200万美元。他的朋友和家人无法理解，像他这样一个生活如此简朴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积蓄呢？那后来大家发现他所拥有的这一大笔财富，主要是因为他听了老板的话，购买了一些股票。因为作为秘书的话，他会帮忙老板去购买一些股票。当时他就想，哎，如果老板买，说明这些股票肯定也不错。所以呢，他就跟着老板花了一小部分钱去买了同样几家公司的股票。那若干年后啊，这一小笔投资增长到了惊人的1200万美元。他买股票赚了那么多钱，但没有人知道。而且他本可以往任何他想住的地方去，但他选择租了一间小公寓，每天挤公交车上班。而且他96岁才退休，退休几个月后便去世了。他本可以早点退休的，过自由自在、宠爱自己、奢侈的生活。虽然有足够的积蓄退休，他却选择继续工作。他欣赏生活中的简单事物，他经历过贫穷的生活，他觉得自己简朴的生活已经是绰绰有余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的生活太紧缩了，他这个人太吝啬了，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吝啬。他给家人和朋友留了一些钱，但他把1200万美元的遗产啊，大部分都捐给了一个慈善机构。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帮助处境不利的年轻人上大学。他非常清楚，世上有比他更不幸的人， 他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希尔维布亚鲁姆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我们从她的故事当中得到了很多启发，但她的故事与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中读到的另一个富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富翁一点都不像布鲁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一起做几件事。首先，我们一起关注耶稣讲的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了解它的含义。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经文中提到的关于地狱和审判的话题。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真理对我们和我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那故事开始，十九节我们读到一位财主。这位财主跟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位女士布鲁姆形成了鲜明对比。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紫色是皇室的象征，紫色的布料在古代非常稀有，只有超级富豪才能买得起。那这位财主穿着紫袍，他要向所有人证明他很有钱，他这个人很重要。经文提到他穿细麻布衣服，这里指的是他的内衣。圣经提到这个人穿着漂亮的内裤。我小时候啊，所有很酷的孩子都会穿这种大宽松能露出内裤的裤子。那过去的话，你要穿这种裤子能露出你内裤的上边就很酷了。那过去 Calvin Klein 内衣呢是一流的选择，所以我们当中的有钱人也许会穿这些衣服。故事中的财主不仅非常有钱，而且他也很努力的想要每个人知道他很有钱。他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喜欢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很有钱。你们都要让开，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大家见过大金项链吧？我相信这位财主肯定也有大金项链，金光闪闪的，特别引人注目。经文提到这位财主天天奢华宴乐，让人觉得他不仅拥有大笔财富，而且每天都过着奢侈的生活。那一会我们还会听到更多有关这位财主的事情。那这位财主不仅与布鲁姆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经文对他生平的描述也与拉撒路截然不同。我们看二十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拉撒路一贫如洗，他是个乞丐，一无所有，他需要完全依赖别人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他浑身是疮，一直过得很痛苦，他饥肠辘辘，渴望得到从有钱人的桌子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他很绝望，非常的绝望，但财主忽视他了。尽管拉撒路渴望得到从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但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最终是否吃到了这些残羹剩饭。这些残羹剩饭很可能是用来喂狗的，而且狗似乎比财主更懂得同情拉撒路，至少狗看到拉撒路的处境，努力让拉撒路得到安慰了。他去舔他的伤口，这是一个多么扭曲的人生。 在狗面前，这位腰缠万贯的财主很明显是忽视他身边的穷人了。这里的对比非常的鲜明，财主过着奢侈的生活，拉萨路一无所有。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所讲的所有比喻中，唯有拉萨路是唯一被提到名字的人。有趣的是，拉萨路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上帝帮助了，这位拉萨路的命运逆转埋下了伏笔。我们后来读到，财主和拉萨路都死了，死亡让一切平衡了，不是吗？不管你是富人是穷人，不管你受人欢迎还是不受人欢迎，所有人都遭受同样的命运。财主和拉萨路也一样，他们两个人都死了，但死后他们的命运完全颠倒了。我们读到拉萨路去到了亚伯拉罕身边，亚伯拉罕是上帝子民的伟大祖先，他是神伟大应许的继承者，而拉萨路去到了他的身边。这让我们联想到一场盛宴，拉萨路在亚伯拉罕身边欢欢喜喜地享受着上帝国度的祝福。经文的其他部分把天堂描述为宴会，参加神的大宴席，那是何等的喜乐和开心。拉萨路就在这场宴席里。我圣诞节期间能与很多家人朋友团聚，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也是中国血统，中国人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不仅是随便的吃，而是盛宴。那照片呢，跟我们圣诞的大餐非常相近的，圣诞大餐美味可口。但我们不仅吃这些，还有更多，因为中国人总是吃得太饱。这就是天堂的画面，盛宴、祝福、喜乐以及一切丰盛的事物。而拉萨路就在这场盛宴中，这是多大的反差。拉萨路在世时需要乞讨为生，但后来他上了天堂，拥有丰富的一切。那财主呢？我们看第22节，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曾经拥有一切的财主，如今正受着折磨，他很痛苦，他非常痛苦，他甚至希望多年来自己一直忽视的那个乞丐拉萨路能够用他的手指尖量量他的舌头，至少可以给他带来一些安慰。曾经拥有一切的财主，如今处在痛苦和折磨之中，他的处境如此绝望，如此可怕，一点点的安慰都成了奢望。我们看25、26节，亚伯拉罕是回应如何回应财主的请求的。25节，亚伯拉罕说：“俄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要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活着的时候才有机会为他人着想，并为上帝而活，如今他死了，被打入地狱，一切都来不及了。天堂和地狱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深渊，一个巨大的障碍，是无法跨越的。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预言，他为我们描述了永恒的现实，他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天堂和地狱的画面，但他不是在细节上如实地描述天堂和地狱。也就是说，我们想想天堂和地狱之间是否会有一扇窗，让两边的人可以自由地聊天呢？我不这么认为。耶稣对地狱的其他描述也告诉我们并没有这扇窗，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中了解到，天堂是美妙的，是一个盛宴和祝福满满的地方。另一方面，地狱是可怕的，地狱是一种持续的折磨，并且天堂和地狱都是真实的，也是永恒的。你不能从这边跨到另一边。财主后来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开始考虑到自己的家人，他还活着的五个兄弟，就想派拉撒路到他们那里去，免得他们重蹈他的覆辙。亚伯拉罕回答说，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听亚伯拉罕在29节是怎么说的。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再一次让财主认清现实，如果他的兄弟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会不信。此时财主还是非常傲慢的，他觉得自己比亚伯拉罕本人更了解有关上帝的事情。我们有时也会像财主那样傲慢，不是吗？我们会说，上帝啊，如果你现在为我做成这件事情，那我肯定会信你。上帝啊，如果你能给我行个神迹或奇迹什么的，那我就肯定会降服于你。上帝，如果这如果那，如果这如果那，这不是在告诉上帝我们比上帝更聪明吗？但上帝给我们和财主的信息是有律法、先知、有圣经就够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上帝赐人丰富的恩典和仁慈。财主当时只有旧约，而我们现在有关于耶稣生死复活的完整启示。我们更应该相信上帝，并渴望知道他的旨意和他对我们的奇异恩典。圣经是上帝对他子民的完整启示。我们看看路加福音24章是如何描述耶稣与圣经的其他经文的关系的。路加福音24章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说，整本圣经都是关于他自己的，所有圣经都指向他，并在他身上得到了应验。上帝的话语圣经是我们了解他对我们生命旨意的途径。在上帝的话语中，我们得到了生命、宽恕和人生目的所需要的一切，这一切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如果我们认识基督， 就能明白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但如果我们读到像路加福音十六章这样的经文，却不去多想关于地狱的话题，这是错误的。耶稣明显是想警告他人有关地狱的真实。事实上，耶稣比圣经中的任何人物都更多地提到了地狱，这一点常常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你可以讲到完后自己花时间去查考圣经中耶稣提到所有关于地狱的经文，我接下来给大家 一点简要的介绍。马太福音25章有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耶稣说，末日到来时，所有人要么在绵羊主，要么在山羊主。绵羊主的人得永生，山羊主的人要受永远的惩罚。马可福音9章48节，地狱被描述为不灭的火和虫滋生的地方，这些火和虫永远吞噬人。马太福音13章42节说，地狱是让人咬牙切齿的地方，充满痛苦和遗憾。马太福音10章28节，地狱被比作耶路撒冷城墙外的垃圾场，满是虫。地狱如此可怕，充满毁灭，充满绝望。我成为基督徒有超过25年的时间了，但对我来说，圣经中关于地狱的描述，我仍然会感到不安。地狱是人永远受折磨和审判的地方，这些折磨和审判深不可测。因此呢，人们通常会把地狱当作禁忌，避而不谈。地狱在我们的澳洲社会和文化中绝对是禁忌，甚至许多教会也会忽视或淡化地狱。地狱令人反感，因此我们避免谈论地狱，又或者是因为地狱太可怕了，所以我们选择屏蔽地狱，忽视地狱，希望地狱因此会消失。但耶稣并没有回避地狱，他警告我们有关地狱的事情。他警告我们是因为地狱是真实存在的，但更重要的是，他警告我们是因为人可以逃离地狱。这对你我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前面读到的哥林多后书5章的经文说明了这个事实。这段经文讲述了上帝希望我们与他和好，我们与上帝脱离了关系，更确切地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不好，我们是上帝的敌人，我们拒绝了上帝，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将要面临审判。你也可以说，我们人注定要下地狱，但是上帝找到了我们，他希望与我们建立正确的关系，他通过他的儿子耶稣的死与我们实现了和解。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借着耶稣就能与神和好。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惩罚，让我们可以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耶稣死了，让我们可以逃离恐怖的地狱。这就是关于恩典福音的奇妙信息。我们也像拉撒路一样，可以享受天堂的盛宴。耶稣基督为我们实现了这一点，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财富和祝福。 接下来，我希望大家根据这段经文来反思自己的人生和生活。首先，我想对基督徒说三件事。第一件事情，警告。关于上帝的事情，你的确据在哪？你如何使用今生的财富？今生让你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什么？有时，今生的地位、财富、家庭、工作、教育，甚至教会协会之类的事情，会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自己迫切需要上帝的恩典。财主活着的时候啊，就以为自己可以上天堂的，但他死后结局非常震惊，不是吗？但他的这个结局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对吗？如果你一生都忽视上帝，你还能期待死后上帝会敞开双臂欢迎你吗？如果你一生都只关注自己成为人上人，还能无缘无故地蒙受上帝的怜悯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贫穷的。我们不要因上帝赐给我们今生的任何祝福感到骄傲，而要俯伏在上帝脚前，完全依赖他，并让这种时时对上帝的依赖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我们对钱的态度，以及影响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金钱。我要对基督徒所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挑战。我们在听上帝说话吗？财主之所以下地狱，不是因为他有钱。事实上，亚伯拉罕本人在世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富翁。财主之所以下地狱，是因为他不听律法和先知的话。他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而是过他自己觉得合适的生活。但神的话是永生的道，我们怎么能忽视上帝的话呢？今天就是我们重新调整生活的好日子了，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语成为生活的中心指南和原则。我要对基督徒所说的第三件事情是安慰。让人欣慰的是，天堂的美好将是惊人的，人要在上帝面前永远宴乐。上帝即将逆转人的一生。作为基督徒，你在今生可能常常会面对嘲笑、困难和挑战。但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荣耀中显现时，这些东西都会让位给祝福和财富。我们因上帝的救赎和宽恕欢欣，心里面受到鼓舞。我们渴望上帝让一切都归正。我对现在还不确定或者还不信的人要说两件事。首先，你们要听我请求你们，请求你们认真听耶稣这里关于我们死后的事情所说的话。我恳请你不要再迟迟不听耶稣讲话了，因为这是你求生的机会。拉撒路意识到自己要回转归向上帝，而财主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你此刻就要找到宽恕、怜悯和永生的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死后的事情非常严肃和重要，我们必须考虑自己此时此刻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同样，我也恳求你回转到上帝身边，转向耶稣，寻找宽恕和生命。耶稣为你而死，使你可以逃离恐怖的地狱。你要转向耶稣，相信他，相信耶稣，你就会得到永生。 但也许你觉得自己需要了解更多才能做出这个决定。你刚才才花了30分钟的时间听我讲道，我不会假装自己只用30分钟肯定就能说服你跟随耶稣，但也许这堂讲道激起了你的兴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邀请你来参加我们教会从1月31号开始为期5周的生命福音课程，这是英文的课程。你每周日来到教会的话，你也有机会跟基督徒一起来读有关耶稣生平的事。你来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你可以自由地提问，你也可以选择只听不问。所以我恳请你花5周的时间自己好好地来听有关耶稣的事，耶稣所说的话，自己去评估，去做决定。这件事情非常值得你去做。如果你希望报名参加的话，请你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早上警告我们天堂和地狱是真实的，感谢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而死，感谢你爱我们，乐意跟我们建立正确的关系。我们感谢耶稣的牺牲，祈求你帮助我们一生荣耀耶稣，并且坚持听从你的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